这次我是第二次来全国，上一次来全国呢，就是听人聊了关于行业的、关于公司的也。我反正自己听了之后是受益匪浅。不只是为了写文章，因为我觉得认同了很多理念，包括看法。其实不是做咱们公司，可能在对人生啊，对于做任何事业，我觉得都是相通的。唯一可惜的就是没带动你啊，就光我一个人听，就很可惜，真的很可惜。
没有，谢谢。
所以这次过来呢，一直带着设备来啊，想让更多的人通过无论播客也好，或者说文章也好，让更多人听到认同的声音，然后我的声音。因为上次也是讲了对公司和对行业呢，其实金融行业里边无论公募也好，券商也好，最重要的都是人。特别最近我也看到咱们在招校招，校招也在招，正好赶上那个时点，也想了解了解全国校招也好啊，社招也好啊，这一块认同的感受。而且上次过来就来全国，我印象特别深，全国的名字，然后我们整体的这个设计，听到咱们公司，我脑子里边有一个特别立体的一个概念。我就想着，就是咱们全国连对这些名字，然后设计，包括上次任总您说的一个花植物，我们精心挑选的，那连这些就是没有生命的物体，我们都清楚那么精心的准备，那我相信我们对于人一定会更有更多的考虑。所以我第一个问题也是我特别想知道的，对于这个人才最看重的一些能力和品质，
其实挺简单的。全国这两个字啊，其实也诠释了我们对人才的一种追求和看法吧。全呢，它本来就是本源、起源、初心的意思啊。果呢，它就是果实嘛。所以我们认为全国这两个字呢，它其实是一个逻辑关系，它就是从全到果，没有全就不会有果。所以呢，全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人才，对吧？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呢？就是确实是本源起源这个概念呢，其实就是品格嘛。简单的就是说正直善良，保持初心嘛。正直善良是品格是最重要的，要排在第一的哈。第二呢，就是你正直善良还是要来做事情的嘛。所以呢，我们认为要有学习力，因为你现在拥有什么，你过去拥有什么，它重要，它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最重要的还是你将来能是什么，能成为什么。那你将来能是什么，能成为什么，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学习能力。学习能力包括你愿不愿意学习，想不想学习，然后才是有没有能力学习。所以这个学习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第二点啊。第三点，有了学习力要怎么学，有多努力的学才能学得到，你浅尝辄止的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学，你有能力你不去学啊，那也没有用，对吧？所以呢，要勤奋，要有一种努力勤奋投入这种奋斗精神。所以呢，就是正直善良的有学习力的人，然后呢愿意努力啊，能勤奋的，这三点合起来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寻找人才的时候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三个点吧。因为勤奋，正如个网球明星小威廉姆斯的教练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我特别认同，好像也就是最近我才能够那么强烈的认同，就是他说了那些网球明星哈，体育场上每个人都会觉得他是有一些天赋才能站在世界冠军的位置上，对不对？所以每个人都会强调天赋，是吧？但是呢，作为小威廉姆斯的教练，他带过很多冠军运动员哈，但是他说了一句，所有的天赋只有一种，就是勤奋。勤奋是一种天赋，勤奋是一种天赋，其他的他都不认为是天赋。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就是很多人他会觉得我也可以努力，我不愿意努力，其实你可能就没有那个努力的天分。你没有天分，你就注定了你其他的东西都没有意义，你不通过努力你就释放不出来。这一点我觉得好像是最近我尤其感受到，你知道吧？尤其是年轻人，很多年轻人他可能觉得他不需要努力，或者就是说他拥有了很多他也没有动力去努力，但是呢他不知道其实努力是一种天分啊。你有没有那种天分？所以我们寻找的就是正直善良，有学习力，然后呢有努力这样的天分的人。所以我们想找到这样的人才。
您说的这个学习力，而且是您首要提的，所以我看到就是咱们这个校招里边有个描述啊，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本次所有岗位均不设专业限制，鼓励所有专业方向的学生充分考虑个人职业兴趣后投递。这个跟您我们所想寻找的这个目标是有什么联系吗？才设置这么一个叫要求？
其实他不叫要求，反而他就是他没有要求。
嗯，
就是因为我没有对专业的要求，我没有对你过去积累的要求，所以我不是说啊，你一定要学过金融，你一定要学过哪个工科，你一定要学过计算机，没有。因为对于我来说，这就是吻合我自己的要求，我对自己的人才的一个基本的三个要素，一个就是正直善良，一个是学习力，一个是勤奋，这个都跟专业没关系。所以呢，我其实还是在一以贯之的在传递我自己对这个人才的这种遴选，或者是说这种追求吧。我因为不在意专业呢，它有几个原因啊。一个呢，就像我们理解的，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啊，做投资也好，做服务也好啊，做管理也好，我们认为它原本跟专业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东西，为什么我强调学习力呢？你学过什么专业，就是你过去拥有什么嘛。但是如果你停下来了，你不再学习，你不再自我更新迭代，你不再进化，你不再成长，你不再进步，那你拥有那些毫无意义，毫无意义。因为知识的更新迭代太快了，信息化时代最不缺的就是拥有什么知识，拥有什么信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对新的东西你有什么认知，有什么理解，你有什么消化，你有什么变成自己的，你然后从这些东西你提升自己，这就是学习力。所以我还是强调，你的什么专业都可以，关键是你要拥有学习力。而作为尤其作为学生，你才20岁出头啊，你只要具有学习力，说实话你不认知都不重要啊。那多少人，那你像在日本不是有一个画家几十岁，我印象中80岁还是70岁才开始学画画，后来成为一代画师，对吧？那你说很多人都是很晚才开始，他是那种学习力带给他的，对吧？当然勤奋，对吧？很多。所以他并不是他过去有什么呀，有很多人后来成就了很多跟他当初的学习，跟他当初上大学的时候的东西毫不相干的，他依然成就。所以这个反过来证明，其实你学过什么，你有过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学新东西的能力，你愿不愿意学新东西。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为什么强调对专业不重要呢？因为我挑选的是有学习能力的人。谁说做投资、做服务、做管理不能是学，不能是学考古的，不能是学历史的，不能是学哲学的，不能是学音乐的？因为任何一个学科你都有你的知识框架，你只要掌握了框架，然后你再愿意学习，把新的东西用一种框架的方式把它形成体系，你就能够很快掌握呀。所以呢，最重要的还是你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而这是第一点，就是说专业并不限制你的学习能力，不同的专业它并不表明你的学习能力强和弱，对不对？所以我要求的学习力跟专业没有关系。第二个，我们这个行业原本应该多元，因为对于一个人来说，你想提升自己啊，你想能够更好的成长，你想让你的学习力有收获，学到东西，那你其实很重要的是一个多元知识的这个碰撞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如果我们公司招的都是一类人，或者是非常窄的一类人，貌似很专业，但是它会很单一，它缺乏了多元化，缺乏了这个我们叫群智激荡的环境，它没有各种知识元素啊、知识体系的一个相互的激荡、相互的激发，所以呢，它缺乏这种环境的话，其实有时候会带来的一个不是特别好的结果，就是你会有一个你的路径依赖，你会有你的一个见识的这个被限制。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如果要有足够的学习力，其实是要有多元的环境能够提升大家的学习力，不但你拥有现在你的学习力的水平，我还要不断提升你的学习力，所以这个是需要多元的。这是第二点啊，从学习环境来说。第三个，从我们做投资、做服务、做管理来说，很重要的是你真的要培养你的这个多元的视角，然后呢，你要去学会用多元的方式去看待当今多元的社会、多元的现象。所以呢，这个多元的社会、多元现象的发展，它对我的投资密切相关。而这个多元社会、多元现象里面成长的人是我的服务对象、我的投资者、我的服务对象，你理解它也要用多元思维、多元视角。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它很强调的就是说，原本就应该拥有 多元的知识结构，你才能更好的去理解，你要从投资的角度理解你的投资标的，从服务的角度你理解你的资金这个来源客户，然后呢你还要理解你整个的管理氛围。所以为什么我前一阵子听了原来新东方的创始人，后来真格基金的创始人啊，王强老师，他也是我的朋友，王强老师的在北大的一个演讲，他就强调，他就说他做了这么多年的投资，做得很也非常好，对吧？但是他就是有一个特点，他从来没有读过投资的书，也没有读过这个企业管理的书，他看的都是人文历史哲学这方面，他有非常深的造诣，所以他说这些东西让他对投资有更好的理解，让他能够很好的做投资，而投资反过来验证了他的那些人文哲学历史的一些感悟和体会哈。他就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例子，他自己跨很多专业，他自己学英语出生的啊，后来学计算机在美国，对吧？那最早还做过程序员一样的，对吧？但是为什么他后来做的投资呢？源于他的学识的之渊博，这个知识体系的之多元，我觉得让他有对这些东西的更好的理解。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一直认为就应该要有多元的人才，多元的知识环境，带来多元的见识，更多元的环境下你会有更好的理解，更好的包容，然后呢也更好的成长啊，也更好的相互学习。因为你理解了别人的长处啊，你理解了别人的优秀啊，自己也谦卑，然后呢也更好的相互学习，这是一种最好的成长方式，也是提升自己学习力最重要的方式。所以我们公司特别强调这个。而你看我们现在引进的人才里面，这个招的应届毕业生，我们就有学艺术的，因为学艺术的来了，他本来是被广告公司啊，被设计公司啊，其实拿到了 offer，但是呢他想尝试一下，听说我们公司这个是多元的，不在意专业，所以呢他就来尝试了，果然我们给了他实习机会，然后来了以后，哎呀，我们觉得特别高兴，他也学习能力非常强，很快呢就把自己的专业学过的东西和我们这个行业跟他毫不相干的行业，他原来学平面设计这些的嘛，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给我们公司增添了非常好的色彩啊，非常好的多元性。然后那个陈经理有小伙伴也问他说，那你在这里打算怎么发展啊，说你看你是学艺术的啊，学设计的，他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只是说我想更好的理解这个行业，我想在公司多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就说了，因为实习生答辩我是一直在主导的嘛，然后呢我就说，我说你想，我说你既然能进到这个貌似跟艺术啊跟这个不相关的行业啊，那你为什么能进来？那如果这个行业是一大块东西的话，你为什么能撕开一个口子进来呢？对吧？我说，那你说明这个行业需要你，为什么你就不能将来把这个口子越撕越大，最后你做成我们这个行业的首席艺术家呢？谁说我们这个行业不能有首席艺术家？因为投资最高境界是艺术，你服务人最高境界，你想想，那所有的美学也好，比如说我们看的电影啊，我们看的画啊，我们听的音乐，那你觉得你没有滋养普罗大众吗？为什么那么多人都热衷？因为你一定滋养了他，你一定带给了他很多好的东西。那这些人也是我们将来的服务对象啊，为什么谁说我们不需要艺术？我们太需要了，我们甚至渴望。所以我说你将来有可能成为我们这行业第一个首席艺术家。大家为什么非常生机勃勃？大家为什么眼里有光呢？因为他被不断的新东西刺激，看到，然后刺激了他的求知欲，刺激了他的这种对美的敏锐力，然后呢刺激了他很多，这样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我认为开发了他的大脑的智力，一定就提升了他的学习力。他们就很好奇，好奇心求知欲最后推动的就是学习力。你带着好奇心你去探索未知，然后你有求知欲，你渴望知道那些不一样的东西，那就注定了你就根本没有心思去做那种特别传统的卷啊，内卷，内卷，内卷其实就是一种竞争，对吧？
对，
说的好听就换一个词就竞争。但是从零到一这本书的作者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在这本书里面这句话我特别特别就是认可啊，他说 Competition is for losers. Why? 他说竞争是给失败者的。为什么这句话？这句话不是说不要竞争，他其实是想的是说你太单一，你太同质，专注在那一个点上去跟别人比，去想在那个点上不断的用内卷来超越，那是太难的， 注定了大家可能都失败。为什么呢？你再怎么卷，就在那一小块地方，那大家一起分也分不了多少。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创造一个东西呢？但是这怎么创造呢？因为还有一句话我记得我听过，就是当你卷的时候，你用的是别人创造的东西，就是别人创造的模型也好，范式也好，做事的规则也好，你用这个规则在不停的做，对吧？那你在用别人的东西，那就是有人创造了这个东西你在用，那为什么你不去创造呢？那你在用别人的东西，那你肯定就在卷。那怎么样有创造力？多元，对吧？见多识广，你有了多元的思维，你才会碰撞以后形成创造。所以我们公司会特别强调，我们喜欢一种群智激荡的氛围，然后这个一定需要多元人才，多元视角，多元看法啊，多元的意见，多元的观点，最后大家在一起汇集，然后呢，而且呢，每个人都很虚心，每个人都很好奇，一起探索。所以我们公司经常跨部门的头脑风暴，就是经常的，就是一有什么东西就说，来，各个部门都派代表，而且呢，这第一，第二就是，这个年轻人一定要来。我们看啊，九几年的啊，当然就不是说我们指那个，但是确实我们公司这个都让年轻人来主导。最后我们这个年纪大的人就听一下，就是如果 有特别离谱的，我们去了解一下，是我们落后了呢，还是有点真的离谱了？然后我们赶紧弥补自己的不足啊，赶紧跟上这个时代，跟上年轻人。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因为这个源于太多的东西，我们渴望一群有趣的灵魂在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如果想要的是这个有趣的灵魂一起去做一些你们喜欢的事情，最后呢，创造一些东西，成为自己喜欢的样子，那你就这是你要的，对吧？那你就是这个以终为始，你需要找什么人跟你一起同行，那他们应该具备什么，你就非常清楚了。所以你就去找这些啊，这样就有点像按图索骥了。因为我知道我要什么，然后呢，我就回头来找什么样的人。就好像婚姻一样，对吧？你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婚姻生活，大点你就知道你想找什么样的女孩男孩，然后呢你就会碰到了，因为这就是我要的。 OK， 那就叫一见钟情吧，一拍即合了，那就两情相悦，那就白头偕老，这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啊。所以你要是见到一个，你还要谈呢，你谈恋爱你也得谈，对不对？你不能说今天见了明天结婚，那闪婚也有可能也攒泥，对吧？OK， 我说的远点啊。
没有，任总说您说这个学习力啊，我就想到就是好像在学习力的背后，或者说表面，它的一个要求就是让大家有不断有的学习动力，真的是有激情啊。所以我们从最年轻的说，或者说我们未来的全国需要的人才啊，从校招这个方面就开始去找这苗子。我相信啊，这批人里边就拥有学习力、拥有学习动力的这批人，他一定需要一个能跟他不断提供兴趣一个平台、一个公司。那么些人愿意来咱们这儿，然后我们也能找到这样的苗子。刚刚就像您说的啊，学艺术的那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嘛。那我相信我们全国基金自己内部也有一个啊非常好的一个培养的机制啊。所以我也想了解呢，就是对于来到这个全国基金工作和实习的这些小伙伴们啊，就是如何让他们在个人成长或者职业发展有这种不断的有这种学习的动力，或者说是成就感吧。这个您能简单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好的。其实这是也问了一个挺好的问题啊。第一个呢，学习力要有，原本呢也是不容易的。第二个呢，要保持就更难。那确实呢，第一个我们要挑到有的，第二个呢要还让它保持。这个保持呢有两种，一种来自自己的内驱力，有的人就一生就是都非常自我驱动的有学习力；还有一种是你同时你营造一种氛围，让大家能够在这个氛围里面，他被感染到，他会保持，会提升自己的学习力。第一个呢，就是说从校招的要求啊，刚刚我也谈到了，就是呢，我们会找这种有学习力的人啊。其实学习力很重要，就像我说，你有好奇心，你有求知欲，你不要对什么东西都非常麻木，都非常自以为是。学习力没有的人，他有什么特点？他没有什么好奇心，他看待什么都觉得我都知道了，这没什么。就像他已经越过千帆走遍的世界一样的，他已经用一块油布，就像油毡布啊，把自己的头包住了，他什么东西都油盐不进，滴水不进了。为什么这种人就注定没有学习力？就是其实就有点像油腻了。为什么你看那些对鄙视那些有些就说油腻男油腻女，因为油一蒙住了他就不会再进东西了， 就叫油盐不进嘛，对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觉得要有好奇心，要求知欲啊，你愿意探索。那如何保持这个东西啊？从公司内部呢，它有几点，一个是从专业上啊，你说一个我们是因为工作走到一起的，对吧？这个得承认。所以呢，首先从专业上，一个学生到了我们公司，如果我们从实习开始，我们就有实习的老师。实习老师，你实习如果进来了以后啊，通过各种考察进来了以后，那我们就有你的正式工作的带教老师，这个老师也是你的同事，也是你的伙伴，他会在工作中指点你啊，告诉你你有问题，你可以问他，也可以问身边任何的人，你可以问身边任何的人啊，只要你想问谁，大家都会热情洋溢帮助你啊。就是从工作中我们会有人带你，然后呢指点你，然后呢你也能感受到你的老师的在专业上的优秀。那人是这样的啊，当你想在这个工作中，你来肯定我是想你是有追求的，因为追求我大概大体就不会把你录进来。哎，有追求你就想，哎，有人有这么优秀，那我想要优秀，他就自然就会有一种学习力，因为你要提升啊，你就会去学呀，你就会去尝试啊，你就会去努力工作啊。那这就是在你的学习的过程中，然后通过工作又通过反馈，你就知道哪里不足，哪里做得好，你得到鼓舞，哪里不足你要提升。那这是工作中有人会一对一的啊，那或者是说多对一的对你来进行指导哈，这是一个在工作中。然后呢，但是我们来也不只是为了工作来的，我们是希望一起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更好的自己不只是工作优秀，还有你整个人生都很丰盈很丰满。那这样呢，我们保持学习力，我们公司里面会有各种活动。所以呢，第二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兴趣爱好的小组，比如说我们有足球啊，我们甚至有宠物小组啊，大家呢又自动的跨部门组成各种自己喜欢的，大家在一起探讨，这是一种好奇心啊，非常好，让大家一起交流，一起探讨，一起学习哈。那这呢是第二种，他们会通过兴趣爱好。第三个呢，我们会从外面请专业的人来，比如说从专业工作的角度，我们会请各种专家来做培训啊，比如说我们各个业务的角度，业务培训是一块，那我不多说，很多公司也都有啊。但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的，我们的全国无线对话。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请了41位。从三月底到现在，基本上一个星期，平均一个星期一位啊，41位嘉宾来做分享。最近的一期是我请的新东方的王强，原来新东方的创始人啊，真格基金的创始人王强老师，最近的一期是周一下午给我们做的分享，对，刚分享完。所以呢，我们请的外部的各个领域的人，那王强老师来讲的就是读书和事业的这个关系哈。那我们还请了比如说量子物理学家啊，陆朝阳啊，我们还请了航空航天的这方面的专家呀，还请了人工智能的专家呀，对吧？我们还请了游戏行业的专家呀，金融行业的海外的这个专家教授啊，中美商会的美方的这边的会长啊，米未传媒的马东老师啊，对吧？我们还请了柠檬影业的陈总啊，所以等等，你看各行各业。为什么我们并不是说要来指导我的专业的，他就是来开拓我的视野，而且你看都是各行各业非常卓越的这个代表，对吧？那第一个，他们从各行各业以最优秀的人在他最高的这个角度来带给我们这个行业的最广阔的最前沿的一个状况给我们呈现。第二个，这些人原本的优秀，你见识优秀你会有什么反应？你见识优秀你就会想，哇，还有这么优秀，哇，各行各业都这么优秀，那我算什么呢？其实我不过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我再牛你牛得过还有比你更牛的，再了不起有比你更了不起的。在这里来，你如果想成为更好的自己，你唯一的是什么？学习，低下来，低到尘埃里，谦卑的去学习，你这就会形成你的内驱力。然后我们用见识过卓越，不甘于平庸，形成一种氛围。而且这种多元的见识，它会激发你，它会打开你的视野，打开你的格局，打开你的见识，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人生，让你见识不一样的精彩。那你想想，你就不会那么固步自封，你也不会那么顽固不化，你对很多东西你都会包容，你会开放。那包容和开放这个不是说说而已的，它是要让你形成这个的，它要有东西让你形成，这就是其中的方法之一。 所以你见识过对吧？所以叫见多识广嘛。昨天我面试一个，也就是结束了实习的这个学生，他就说看了我们的公众号的文章，因为他们必须要写一篇文章才能那个，说他进去了。他说哎呀，他说任总，他说我最后看公众号的时候，我就坚定了，我特别想来全国。他说因为你们的公众号不一样。我说哪里不一样？他说就觉得虽然是个新公司，但是文章那么有深度。哎，我说你怎么读出我们的文章的深度？他说因为我看过很多公众号。他说那大家可能都有点差不多，就是没有让我觉得不一样。他说反正这个就让我觉得不一样。我说哦。他说还有你们的无线对话，因为他在这里一个月他参加了四五次无线对话。他说哎呀，我觉得特别好，每次一下去，他说那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坐在一起，不分部门，不分我身边的都是我平常可能没见到的。他说就大家开始交流，然后就很兴奋，他说就感觉我们在上大学上课一样的。他所以我就特别开心。他说然后我就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么多。他说那我就觉得我每次都有一个教授来给我上了一堂课。他说这个感觉特别好。哎呀，我当时听的还挺感动的，我就觉得我们公司的就是这种安排和付出没有白费，他们体会到了，这就是我想要的，我希望他们得到的，他们得到了。他就说哎呀，我就觉得打开了我自己啊，他就越交流越兴奋。后来我就说哎呀，我说你 get 到了我们想给大家的东西，我说太好了，我说你看你还只是一个实习生。他说我特别兴奋，而且我们那一层的小伙伴就是每次一要去听全国无线对话都提前满好几分钟就下去了，他们就在那个下面等着，但坐在那里等着就像等着老师上课一样。我说是啊。他说而且领导们都在。我说是，我们请来王总也好，我也好，我们同事都介绍嘉宾来的，大家请来不是说哦，我替你们请的，你们好好学啊，没有，我比谁都想更好好学，所以我总是坐在那个最前面最中间的位置，我呀王总啊我们大家。为什么我们不是说替我们的小伙伴请的，我们替我们自己请的，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要学习。所以我们作为公司最年长的创始合伙人啊，我们比他们还需要学习，因为他们还有一辈子要学，我们没有他们那么多时间了，我更要学，所以我更着急，你知道吗？所以我真是听得如饥似渴的，而且我每次都记很多笔记。所以曾经有人来，外面的朋友来，正好呢跟我们参加了我们的这个无线对话的分享，他就是从来没见过说像我们这样创始合伙人坐在最前面听得如痴如醉的。我说我们不是走形式，我们不是让大家学，大家顺便跟着我们学，我们跟大家一起学。我每天都感受到我自己有一点进步，我就很欣慰，觉得我的脑子里面没有那块油布，至少那些东西还注入了我的大脑，你知道吗？所以这点是我对自己最满意的。我发现我还有好奇心，就是一堂无线对话下来，我的脸蛋憋得通红的，那说明你专注啊。那所以这个很有意思，你知道读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上课上完课了，老师说马上就把这个背完，然后十分钟这样我们把它背完，然后我就背完了，他们就说你看人力这个脸憋得通红的，就是因为我特别专注嘛。现在一学完无线对话，那天王强老师的下来，他们说任总你的脸怎么那么红啊，我知道，我说因为我很专注，我知道我每一句话都记住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学习不是给其他，好像你们不够啊，你们年轻人要学，客观上讲我认为我比年轻人更需要学。我请了这么多人来是想我有一个机会学习，要是说我让他单独跟我一个人教他还不愿意呢，作为朋友说人家你别这么说啊，你这就怎么怎么了，就客气嘛。我说哎，你跟我们小伙伴来指导啊，引领我们啊，那人家觉得挺好的啊，你们都是年轻人啊。然后我就在前面学得更认真，他们后来说哎呦人家你在那里还装得挺像的。我说你要不要我那个重复你刚刚教过的东西，然后他们就乐了，他们说哎呀你们这氛围真好，你知道吗？就是我的朋友们，我请他们，我说你看我们都请过谁谁谁啊，因为我也还请了那个贝恩的大中华区的 CEO, 他也是我的同学，他也说，他说哎呦你们这氛围真好，就大家学的那认真啊。我说这是我们最大的特点，我们公司每个人都如饥似渴。我说所以你不虚此行，因为你的思想装进了我们的脑袋，你做了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之一，还有一件事是把别人的钱放到你的口袋里，对不对？我说你已经把你的思想放在我们脑袋里了。所以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对就是我们的这个校招生的啊培训机制，一个从专业上啊，一个从这种融合上啊，大家相互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从开拓视野综合整体的这个让他们丰盛起来的这种机制，我们都有安排。
对，有这种，因为说我觉得反而更简单了。你们本来就是这样，你们只不过去 找一个跟自己一样的年轻人。
是的。
然后他们加入之后，他们自然就会发现，原来这里就是他们所希望的一个地方。啊、
是他们来了，就是说，包括我们，就是同事们社招的也好，社招也好，他们都有一个感觉，就觉得我们那个那一层，我们那学习层叫全聚德嘛。因为为什么叫全聚德呢？因为那一层呢，是我们大家在一起听这些无线对话，跟嘉宾分享交流，然后全公司开会，然后呢，有时候大家一起分组在那里探讨，还有更重要的是三顿饭在那里吃，我们的冰激凌放在那里，我们的咖啡机放在那里，我们的冰箱放在那里，我们的食品柜放在那里。如果说有一个要求挺苛刻的，就是所有吃东西的动作一定要到那一层去做，这是对公司的员工唯一的要求，不能在自己的座位上吃东西。为什么？第一个地毯怕掉东西呢，就是不好，因为我们离地很近，我们很接地气啊，就怕有各种那个东西哈。第二个，因为吃东西的人是比较放松的，我们希望大家到那个氛围里面去吃东西的时候，放松的时候呢，你能碰到你的同事，来自于各个部门的各条线的同事，你在那里一定能碰到，因为大家都会愿意吃东西的。而且那一层还有全天都有音乐啊，我们全天都有音乐，而且那一层也是我们的读书角，而且那一层是休闲的地方，所以有人把它叫做自习室，有人把它叫做 cafeteria 啊，有人把它叫做大会议室，什么都行，因为那一层很放松，你可以干任何非工作的事情，也可以干工作的事情。所以我放着音乐，放着吃的，放着喝的，就是为了让大家，你在不是一个人工作的时候，你们就都去那儿，你们可以在那儿休息，你可以在那儿发呆，你可以在那儿一个人吃一个冰激凌，吃一个甜筒，都是免费的，对吧？你可以一天吃10个，没问题。据说那个冰激凌在新天地36块钱一个，你可以吃10个，我们欢迎你啊，对，恭喜你有好的胃。然后你可以在那里喝10杯咖啡拿铁 ，anyway， 对吧？你也可以吃各种点心饼干，但是就是去那里吧，去那里为什么？你可以有很多 small talk， 大家一起交流，你可以相互了解。增进了解，你也可以在那里交流你的工作。所以呢，那里是一个大融合的地方，所以呢也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就是那是一个氛围很轻松的地方，所以我让音乐一直都开着全天。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大家就能够更好的了解，也更好的融合。从这个意义上哈，就是也制造了一种氛围吧。
那个其实刚刚您说的全聚德是咱们刻意去营造的那么一种。
对的，那个全聚德的全是全国的全嘛，因为第一个本来就吃东西，那就是全聚德的谐音，对吧？第二个呢，我们觉得全就是品德品格啊，本源起源的意思，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聚德嘛，对吧？也跟我们的全是融合的啊，就是我们特意营造的。
这个真的特别好，因为很多机构啊，无论金融也好，其他就每个人，我相信每个员工他都有那么一种时刻啊，想去歇一会儿是吧？
对，
吃点东西。所以很多人你们看到在楼梯间啊，在吸烟处，大家还是会在那儿，自然的就感受到员工是需要这么一个环境、空间，
对的，
来特意去设置一个地方。
对的，我就是想让大家特别放松，因为说真心话，如果你不信任同事，那你就不要招这样的人，招进来了就用人不疑。那大家就尽情的放松，你就在那里待着，你可以在那里见客人，你可以在见你的朋友，你可以在那里跟你的同事聊无关工作的事情，你可以就在那里自己喝一杯咖啡，看一下闲书，因为我们那里有很多闲书，那是读书角嘛，啊，你也可以那里就听一下音乐，因为都是轻音乐啊，所以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可以在那里把所有东西都吃一遍，那吃饱了再上来也挺好的，就是这个没有任何，而且我们本来就有院子嘛，我们的院子里有锦鲤池，那里面的鱼经常大家去喂鱼，我自己也经常去，有时候你想放松的时候，你就到院子里走走，闻闻花香，看看果实，那都挂在树上的果实，你看着，他们都说那果实不是吃的，都是拿来看的，我说是的，因为还没有多到可以随便吃。那我们的橘子当时也摘了给来宾嘉宾啊和伙伴们吃啊，也有，那那里的鱼很乖的，我们上班是可以摸鱼的呀，这是我们最引以为骄傲的。我们而且那个鱼因为跟我们熟了嘛，你摸它它不会走的，它让你摸它不会受惊的，就是你会感觉在那个院子里，你仰望蓝天，在草地上，然后呢下面是鱼，那是水，那还是蛮放松的。所以很多合作伙伴也好啊，朋友来后就说，哎呀，一来你们这儿，如果我们在这儿，我们就该躺平了，就感觉我们就不用干活了。我说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躺着有创意，把活儿给干了最好，对吧？所以这个氛围原本是为了 因为我们信任大家，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在一个最轻松的氛围里面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听您聊这些，我有个感受，不知道对不对啊？因为我觉得很多公司就是公司一般都是了解人性的，因为领导者都是经历了职场啊那么些年了，是吧？那我们是一种对人性的解放，自由说的有点大了，但是这是我刚刚就你说的全聚德啊，包括在院子里这种。我的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
其实也是对的。为什么呢？我们是一方面，你像我们全国来自于易经啊，易经的蒙冠，山下出全，君子以果行育德哈，看起来是非常高雅久远的悠悠历史长河的经过啊，就好像就是非常高雅啊。但是呢，你看我们的会议室的名字，你就会觉得公司的名字这么高雅，那我们会议室的名字叫什么？那你看到了啊，我们这个中间层这个 M 层是叫全聚德嘛，那是大家休闲的地方。那我们的一层的会议室叫什么？叫一根筋。那二层叫什么？两个会议室叫哥俩好宝一对。我们三层的两个会议室叫三桃园三星灶。四层的会议室叫自己乐八方财六六六。大家知道这是什么？这都是划船令，中国的划船令，也是悠悠历史，在历史长河中，一个特别高雅的和一个大雅和一个大俗的在一起。为什么？我们就是当时我们就想着说，哎呀，那个开会的时候好像是要讨论严肃话题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不希望大家紧绷着脑袋，紧绷着神经进到会议室，我们希望大家轻轻松松的进会议室。你一说走，我们到一根筋开会去。大家立马就放松了，说走我们去哥俩好吧，走我们去八方财，就是觉得蛮好玩的嘛。所以我们就想让大家放松，就是在一个大俗大雅也大开大合的场合，你想大俗大雅大开大合在一起是什么？就是一个特别大的自由的空间。我们也想告诉大家，你可以在这里自由的展示你自己，你可以自由的挥洒你的好奇心求知欲和你的学习力，就是你非常自由。我们就想有一个足够的空间，大到你可以自由，所以我们用这种，虽然我们公司的场地没那么大，但是我们的名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这个心灵的天空足够大的，就想给大家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这也是我们取这些名字啊什么的，都是想给大家一个这样的氛围，让大家非常自由的、奔放的去呈现自己，去做自己。
感受特别深，因为我来的就是也坐咱们电梯过来了，正好赶上你们那个就是年轻人什么吃完饭回来，或者去散步了回来，啊，这氛围特别好。在电梯上，我作为一个外人，我能听到他们聊天什么的，而且确实年轻人居多。
是，因为年轻，你就是希望，年轻就是未来，要他们不要嫌弃我们，我们要紧紧抱住他们，让他们带我们飞呀。是的，一定是这样的，你要相信他们。你要拥抱他们，然后呢，需要的时候呢，你稍稍的给他们指一下，啊，这个提示一下就行了。他们都非常优秀，因为你招来的人大抵都是非常优秀的人，就是我们。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我们是招来了，我们就信任，就一起让放肆的让他们去弄。所以我们公司好多活动，所有的组织都是我都不参与的。就我就说，哎，我们大家说要搞一个这个，我们就搞一个这个。就像我们，因为就是到十一月初的时候啊，因为秋天也是我们这个院子里特别好的风景的时候，正好我们两个产品呢都发完了，发完了大家就有一个总结。在总结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分享哈，每个人分享，我们听到大家说的最多。说的就是特别感恩谁，一上来就先说分享这个复盘啊，就分享就说啊，这个首先要感谢谁谁谁谁谁，感谢谁谁谁谁，然后内部感谢谁谁谁，外部感谢谁谁谁啊，合作伙伴要感谢谁谁谁，然后我们是很幸运的啊，怎么有这个。哎，我听到很多，后来大家我就说，我感觉大家用的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感谢、感恩、幸运，觉得自己啊，哎，我觉得好像很少有人把自己说啊，我们很优秀，我们很能干，所以我们有了这些，好像没人这么归因。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挺好的。一直想着说，我们因为每个公司不都有一个自己的私庆日嘛，哈。那我们是二月八号成立的，但是呢，我说不能简单。什么叫成立？不是说你有了一张像工商登记这个啊，就是成立了。我说更重要的是，大家真的是不是走在了一起？那才叫一个公司的成立。所以那一刻我觉得我们成立了，所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说，哎，我们的私庆日 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因为你哪天登记其实有时候由不得你的。
对，
就像人虽然你不能选择你哪天出生，然后你就把它作为了生日，但是呢作为一个机构我可以选择哪一天是我想纪念的日子，所以我们就想我们自己选一个日子我们要纪念什么。后来大家都说真的还挺感恩的，所以呢我们就给自己呢设定了一个我们要表达感恩的日子。那这个日子呢我们就给它叫涌泉日，因为跟我们的泉相关嘛，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嘛，我们觉得要常怀感恩之心，然后呢不断的去追求美好啊，共赴美好。所以我们就给自己定了一个日子，我们说以后每年的秋天的时候我们选一天，今年呢是11月2号作为了我们的涌泉日，正好是金桂飘香橙红橘黄的时候，然后我们在院子里呢大家一起表达了泪泪外外的感恩。我们也给我们的各条线的合作伙伴啊客户啊各条线我们都寄了我们的感恩卡，表达了这个发了我们的感恩信。然后呢内部同事呢，因为我们都认为大家彼此走在一起能够做成这些事儿，就是源自于彼此之间的支持协助啊，所以呢内部的感恩我们就每个人呢买了一份不超过200块钱的礼物，然后呢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大家就抽签，你抽中了谁你就拿谁的礼物嘛，这就是你们俩的缘分。你看你抽中了，每个人都有一份礼物来自你身边的同事的伙伴的感恩哈。然后呢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啊，这个机构能成立是因为有一群这样优秀的人走到了一起。那这些人从哪里来呢？再往上追溯啊，那我想我们应该感恩我们的父母培养了这些好孩子啊，而且呢父母们把孩子托付给全国，信任全国，所以呢我们也感恩家人哈。感恩日涌泉日之初呢，我们是给我们的家长呢寄了一个涌泉的涌泉卡，然后呢还有涌泉金，就是表示感恩感谢。那所以一个是我们对父母的感恩感谢，一个是对我们的内部对我们的同事之间的感恩感谢，一个是所有外部跟我们相关的一定都是给了我们支持，没有他们那我们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体了嘛。所以呢感恩感谢是来自于这些层的，就是这一群人啊，正直善良有学习力，然后呢勤奋，然后呢常怀感恩之心。我想有了这些，那我们的做事的这个路途上啊，这个追求的路途上也会很温暖，会有很多值得记忆的片刻，这些呢最后会丰盈我们的内心吧。我这么想，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会比较幸福的。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应该还是很开心。前两天有一个实习生也是面试的时候，他就说，我就说问他的感受，他说哎呀，他想了一下，他说当然啊，因为全国在全国很勤奋嘛，很勤奋，你的体力上一定还是也辛苦的，因为他住得很远，他是交大的嘛，住得很远，然后呢他晚上9点多回到宿舍，他有点他就说哎呀，我就说了一句说哎呀好累呀，他说我的室友看了我一眼说你累什么累呀，你每天回来都那么开心的样子，他说你的眼睛里都是开心，他说我一点不觉得你累，他说我一想是啊，他说其实我说我累我也很开心呢，他说只是说一下而已，他说我才知道我的开心别人都看见了，就是我听了我还挺感动的。我说哎呀，我说那就好，我说不过还是要注意身体啊，我说要劳逸结合嘛。他说他们愿意待在公司，可能因为我们是独栋独院嘛，就可能有点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的，大家在自己的房子里自己的院子里，就好像不太受外面的干扰，就比较自由嘛，所以待在这里可能也蛮开心的，也饿不着。
就是年轻人他们对咱们全国的感情，在外界我也看到了，就是我们那个公众号，因为我发现我们跟自己公司的这个宣传视频都是我们年轻人拍的，而且亲自上演的啊，我印象特别深。我有个小伙子90后吧，他应该是咱们校招直接招进来对吧？
嗯。
然后也是特别在上海比较艰难的那个时期，是搞 IT 的还是什么？亲手把我们这个什么就是一个啊毛坯房就去搞什么设计什么之类的啊。
对对对。
那个视频。
对，其实我们的这些年轻人呢，真的是对公司很有感情的。他们因为从一开出公司成立，他们就在这里，他们就看着公司一点一点的变化，而且他每一点变化他都自己投入了无限的感情和专业，他看到了他自己的努力带来的变化，他就特别欣慰，就特别骄傲，虽然只是一点点，但是是他带来的呀。 它起了巨大的作用啊，它是其中改变这个公司，成就这个公司正在成就它的这个路途上，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子，所以他感觉到了它有非常强的存在的价值，因为它确实没有它，没有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走不到今天。所以每一个人都特别特别重要。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到年底了，我们要总结了啊。前两天我们开总经理办公会的时候就在说总结，要总结什么，我说要表彰我们在各个岗位上以各自的精彩呈现给公司的人，不只是说投研，不只是说销售啊，也不只是说任何一个岗位，每一个岗位都很重要，就是真的是精彩纷呈。我就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怎么能够认可他们，最重要的会就是要认可大家在过去这一年的精彩瞬间。我说他们太优秀了，但是一定要看见啊！我们现在就是要看见他们，因为他们值得被看见，应该被看见，而公司能够从一无所有到今天拥有那么一点点，那就是他们创造的，这就是他们在 make difference。这是很重要，它远不是一个螺丝钉，它太重要了，对于我们来说。所以每个人都感觉到自己的重要，包括你刚刚说到我们的视频啊，我们现在公司很多东西都没有用第三方外面的外包公司来做。那天我们小伙伴复盘的时候分享，就是过去发行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小伙伴自己现学现做，比如说大家看到的我们全国试点的那个编辑的册子，我们小伙伴自己在整个的国庆长假一天都不休息，然后呢编那个册子，精选文章，编辑封面，编辑整个的排版，自己排版，自己编辑，自己选择颜色，所有的东西最后只交到印刷厂印刷了，印刷之前的东西全是我们小伙伴自己现学现做的。你可以请外包公司，但是他们说他们需要知道，他们想知道，而且作为创业公司他们应该要自己动手，不应该都找外面。包括我们的大家看到的我们公众号那个黑眼圈的那个视频，对吧，他们自己画，自己学，那个我们学艺术的自己画，然后自己弄，自己学，自己配词，然后我们的同事们自己那个录音，那都是我们的同事自己录的，而且是锁在家里被我们别的同事电话指导说你躲到那个衣橱里面，把周围都用衣服包着，然后呢不要家里那个房间里面不要有声音，衣橱关住，你在那个里面戴上什么耳机你再去录，然后他们就这么做的，然后就做出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我们现在很多小程序要做的材料的小程都自己学自己弄，然后我就看得很感动。那天我说为什么要自己学，后来我们有一个在别的领域非常专业的一个小伙伴，也是来自于其他领域跟金融没有一点关系的，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任总你知道吗，很多外包公司，这个我跟你揭秘一下，他说呢别人都会说因为我不会我不懂所以我找外包公司来做啊。他说你知道吗，你不懂你不会你找的外包公司做的一定是最 low 的，为什么呢，绝大部分外包公司他都会看你懂，那我就要按最专业的角度来跟你做，你不懂我干嘛要呢，反正你不懂我做出来就行了。他说所以呢我们不找外包公司不是因为我们不懂不会，是因为我们懂了会但是没有那么多人，因为他需要一个团队来做，你尊重他的专业，所以你要懂你才知道他哪里做的不好哪里做的好，而不是说因为你不懂你不会你去请别人，那人家太容易忽悠你了，所以你一定要自己懂。所以我们要学，他说我们学会了我们没有人做我们可以不做，我们要省出人来做更重要的事，但是不是说我们不懂不会而请别人，是我们懂了我们会了但是没有那么多人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哎，这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啊。我也说，我说哎，你们可以请外包公司，他说领导不是这样的，哎呀我听了我挺感动的，这个逻辑是对的，
对，
你看这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他们觉得他就是应该学呀，所以他们就自己拿了这些小视频程序啊，来自己学自己试自己学自己试。所以那天我们小伙伴分享的时候他就说了一下，因为我们都现在有很多都是社招的嘛，因为校招的还没到岗嘛，说也是从各个公司来的，他说哎呀，他说以前我们都是请的从来没有自己做过，这些竟然我们都能自己做出来，他说我挺感慨挺感动的，这些也都是原来在别的公司待他不用自己做的，现在来了全部都自己做，这就是创业，而且他们乐在其中，发现自己还学了新本领，而这个东西反过来又对他别的东西他有好奇心啊，他以前不需要有这个，哎，现在有。还有这就是你刚刚说社招来的人，校招我可以从零开始，社招怎么样，这是一个创业公司，我们从面试的时候告诉你创业公司是要你down to earth， 你要卷起袖子来干活的，这里没有领导，你有什么需要别人来那个你的，除非你真是没有别的办法， 那否则的话我们都自己学。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比较辛苦呢？我们不但要做那些事，还要自己学着做那些事，和外面的人一起做，我们还要自己学着做那些事。所以你还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你看你会学习很多东西，这也是学习力啊。有的人可能就学不会那个东西，有的人一看就会，你看这也是学习力。你学多了，你的脑子用多了，你就越学越管用，就像那刀越磨越快一样的，你越不用它越钝。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这样的氛围，你知道吧？小到这样的东西，但大到创造性的，那我们的文章那些原创文章，对吧？那我们所有的小伙伴做完的事情大家都看得见。
哎呦，任总您说这个确实就像您刚开始说的那个中年的油腻啊，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他还是活在一个固定的一个环境里边，接触不到新的东西，或者也没有去学习新的东西的一个，甚至我都说是没有机会吧。我觉得有时候机会可能还比你这个环境更重要一点。这所以
我记得我以前看本书上说过一句话，他就说很多人很多人都在30岁左右的时候已经结束了自己的进化，结束了自己的学习，他的余生就在重复30岁以前的日子。所以对于他的余生来说，他都在重复。因为什么？他再也不好奇了，再也不探索了，他在重复过去的日子。你说那有什么意义呢？那生命的长短有什么意义呢？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不断的探索未知，不断的通过探索去学习去了解，然后呢去塑造去升华一些东西。我想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吧。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想让我们的小伙伴在这里以工作作为一个切入点走到了一起，大家在探索工作的追求的时候，你在工作中积累的智慧，所谓的智慧它一定不只是对一点的，它是对你整个的人生。所以如果你在工作中能积累到了智慧，一定能够福泽到你的生活的。智慧是什么？其实首先你接受的东西是信息，信息变成知识，知识再通过你自己的消化吸收践行顿悟等等的形成了智慧，智慧以后它就是在你的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都体现。那如果他在这里通过他的学习把信息变成知识，把知识变成智慧，那他的人生大抵也就幸福了。你的生活被智慧在引领啊，它负责你的点点滴滴。所以那就是我说的为什么我们远远不只是说让一个人在这里只是一份工作。我想这一份工作，因为你把你太多的时间放在了工作，为什么？你1天8小时最重要的时间都在你的工作场所。如果它只是有益于你的工作和拿一份收入，那我觉得太辜负了他们的投入。所以应该让他们要有智慧，从知识升华到这个智慧，然后呢就能扶持到他的生活，然后对他的余生那就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内心的丰盈，它会相互会相得益彰。你看是好像哎呀我们一天到晚我就觉得说无限对话，你看等一下我们3点半又有一场，这个星期因为我们的嘉宾的时间排不过来，所以我们这个星期大概有3场无限对话。今天下午的无限对话是，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请的一个意大利在中国的一个名牌汽车的在中国的一个总代理，很多很多年了。然后呢，他对中国的这个理解和以从不同的视角的理解，你看这个貌似跟我的工作毫不相干，但是我们没有浪费大家的时间。你需要在任何阶段都打开自己的视野，因为就像你在一个点上要积累的深，你没有足够的广度，就好像你挖洞，你如果就挖一个1米直径的洞往下挖，你挖1米深的时候你不需要拓展，你挖到5米深你还出得来吗？你没有宽度，你不往上面的土弄掉，你的土掉下来也会，你的土还运得出去吗？那所以你必须，你如果要有足够的深，你必须要有广度。所以它是要同时进行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拓展他们和在他的专业领域的晋升是一点都不矛盾，是相得益彰的。所以对于他的专业，对他的工作的提升，然后对于他的生活智慧的赋予，这都是相互起作用的。所以我们希望他们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格，培养他们一个健全的人格，然后让他们拥有一个丰盈的人生。这个和工作一样重要，甚至比工作更重要，对于我们来说。所以可能我们想的非常远吧，所以呢，但是呢，千里之行不也要始于足下嘛，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些方式来带领大家。所以我们的很多活动，很多公司内部的都是为了这些点丰盈大家，拓展大家，远不只是说啊，你今天把工作干好，你把这一点干好，你如果只聚焦一个点，终究其他的东西会把它淹没掉的，你一定要有更宽广的视野。所以可能这就是我们年纪大了， 经历过多了，可能像我们国斌总历经这么多年，他知道资本市场的风云，你如何能够在这个波涛汹涌云卷云舒的这个市场里面你能活下来，还能活得不错，肯定不只是你的专业知识有多牛，一定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非常全面的、非常宽广的一种框架、一种力量支撑着你，你才能够走下来，否则你会很快就会被折断，被这样的大风大浪，那一定不够的。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可能年轻人不一定认识得到，但是我们年纪大的人在这里的意义不就是你知道你经历生活中它有什么东西是很重要的，重要的东西就越早越好，它重要的东西是需要时间的，它不能跨越时间，所以呢你需要时间的东西你就越早开始越好，就像我们培养年轻人一样，别人说为什么你们这么早一个新公司创业公司就招这么多应届毕业生，很多人说这是你的这个成本啊，你们投这么大的成本，大部分都这么说，我们说那你想想，大家都知道资产管理行业也好啊，人是最重要的资产，那好，最重要的资产是人，难道你就都指望去社招从外面去挖吗？一个路径，但是它肯定不是最主要的路径，最重要的是你有培养的路径，这个能力，对不对？那你培养人百年树人，你是不是越早越好？如果你本来就知道你这个公司要走很远，走很久，走很长，你知道你需要这样的人，你又知道这是最重要的，那你为什么不越早做越好呢？所以我们在去年还没拿牌照的时候，我们就试图在校园招聘，我们就用我们私人的一些关系和人脉去告诉大家，我们作为一个还没拿到牌照的公司也想招，我们也这个志存高远，也招来了人啊，我们就在北大 BBS 啊这些，我们还真招来了一个，去年连牌照都还没有，还没有被证监会获批的时候，就有人表达了愿意来我们这里，那就有学生他有这样的追求，他有这样的这个视野和格局，他有这样的认同，那我们很幸运，对吧？那所以我们今年尽可能的招优秀生，就是别人问我们说你们有多少比例啊，你们今天准备招几个人，我还真没有比例，我还真没有数量，我开玩笑就看缘分，因为彼此认可的吧，当然我认可人家不认可我也没有办法，那我们如果双向奔赴彼此认可的，那我没有限制，有十个招十个，有二十个招二十个，有三十个招三十个，我不会错过的，我不会说因为哎呀我特别喜欢你太优秀了，我就是没有，我就是没有人头啊，没有这个，绝对不会在这里发生，我就巴不得现在我能够招二十个三十个四十个，那我就一波带多好啊，那我就一起带一起带，而且无非就是公司的现在的同事们少拿一点现金收入，那我在社招的时候我就先跟大家说过来的，我每招一个人我都说，我说你不要指望我这里有很多现金收入啊，我说因为我们是创业公司，创业公司我先要创业，创业需要什么，要人，人什么，我要招社招我还要培养人，培养人是要有很多投入的，所以呢我要把钱放在这些方面，所以请你理解，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个呢，就可能就你来也是麻烦的，你也不要来，那我都讲得很清楚的。所以那天我们跟朋友聊起来，我们有一些从非常优秀的公司来的啊，还降薪降级了来的社招的，他说那但是我见到我们那同事的时候真是眼里有光，就是因为我还是把这些风险我还是讲过了，把我能给的东西我也说过了，我说我对投资者我都是给予合适的预期，我不能过高的给他们预期，我只能适度的就是帮他们管理预期啊，我说对于我的要一起奋斗创业的同事，我更需要让他有合理的预期，要把前路慢慢的艰难考虑的足够的充分，我是都会做这个交流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真的是愿意投入，对于我的校招生我特别重视，因为他们都是我们的未来，这是我会下最大的力气来做的，我也不认为这是一种投入，这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到来是给我们一个学习的机会，我们愿意双向奔赴，我们会很珍惜这个缘分，然后呢他们带给我们新鲜的血液，带给我们新的世界，然后我们拥抱新的世界，通过他们多好，所以我们还是蛮期待的啊！现在我们已经招了挺多的了，也发了很多 offer。
我听着董刚您说，我又有了一个感触，就我发现我们全国好像对于整个公司的，不像其他公司，你其他公司你看，他对年轻人对新人的要求，他是对新人的要求；他对中层的要求，他是对中层的要求；他对管理者的要求，他是对管理者，都是隔离的，根据不同的职级。但是听任总说完，我感觉我们全国对所有全国的，无论是管理者也好啊，新员工也好啊，实习生也好，好像都是同一个要求，就是我们是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去奔赴的， 你像您之前说的多元化的人才这个，从实习生就这样啊，那社招来的我们其实也是这样，各种领域的，
是的，
包括我们做这些活动，那不都也都是全员参与吗？
是的，
啊、
是的，是的。
所以这个您跟我说，我的感动就特别深，就是我能感受到全国是一个非常扁平的一个组织。
对，高度融合，高度参与，所有的公司的各项事情啊、活动啊、规划呀、啊、想法呀、执行的东西，都是大家一起参与的、一起制定的，甚至年轻人主导，我们只是给一点参考意见。啊，就我们那个年纪大一点，就给点参考意见。但是我不先限定他们，我就怕我一限定他们就有了先入为主的这个啊，就让他们尽情的去释放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的涌泉日的活动还弄得蛮好的。他们就竟然那么有创造力，五彩缤纷的弄得，哇塞，我们一下子变得，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也好年轻了，跟他们一起玩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你要相信年轻人的创造力，你相信他们对未来的这种敏锐啊，然后呢对美好的感知和对这种东西的追求，那这就是我们的呀。因为他们是未来，你不拥抱未来，你作为投资也好，作为服务也好，你走向何方呢？所以那未来在哪里？您说未来在哪里？未来在年轻人的手里啊，所以我们要跟他们在一起。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说的这句话就是，不要把我抛下了，我会努力的。真的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很敬畏这些年轻人的。而且我有时候发言，我有时候也会说，哎，我赶紧，我着急发言，因为我觉得特别好玩。好，发完言了，我说快你们说，我想听你们的。我说你们就当我没说。我说因为一定不要想着都按我的做，我也支持你们中的一员，我也只是想着急发言，因为我也有发言欲。我从来没有说作为董事长说，哇，我总结发言啊，你们今天都讲的怎么样？我没有，我经常就急不可耐的先说了我的兴奋的感受，然后再翘首以待他们的意见。他们也都知道我是这样，所以不会说拘泥于我的，他们也会反对我的。虽然我们有不同的那个，我说那就好呀，你把我推翻了，那说明你有想法，对吧？而且还有说明你没把我当领导，这就对了。如果你们都说啊，领导说的对啊，是什么的，那我就都不想爱听了。说真心话，因为我想听不一样的东西，啊，然后最后你们不一样的东西呈现出来的是朝一个方向，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一定要充分的自由，言论自由啊，这个自己的时间的一些东西的安排的自由。他们给我们建议，他们说哎，任总，我们觉得这个我们建议要这样，我们说好啊，那就听你们的，那大家觉得可以就可以。他们要看球赛，说要看到几点钟，那我们就说那好啊，那就看到几点钟。那我们说搞个活动，那个一起看球赛啊，我们吃点饺子。我说好呀，那就一起弄这个呀。那他们说周五晚上要一起玩，那好啊，大家一起玩，每个部门报名。我们王总跟他们一起玩的，我们国斌总，说是每个部门都可以报名，实习生也可以一起玩，就挺有意思的，就是没有说谁是领导干什么的。然后我们国斌总这个每顿饭都在下面跟他们一起吃。就在全聚德吃饭，有时候他自己带的饭，有时候叫的外卖，就蛮好玩的。就像是大家现在都从食堂打饭到自己的全聚德吃，因为那里有你的小伙伴嘛，就是站着吃、坐着吃、走着吃，就都这样是吧？就是觉得特别轻松。叫了外卖一起，因为我们每天中午有午餐补贴嘛，大家都把补贴凑在一起，就去叫外卖。然后站在一起吃也挺好玩的，比较轻松吧，活泼吧，然后也没人在意领导在干啥的。那我们下去了，我们喝我们的咖啡，他们聊他们的，也不理我们的。有时候我还在凑过去凑个热闹，哎，我说你们在说什么，我也听听。没人会说啊、哦，领导来了，这样那看都不看的。这就对了，说明他很自如。
对，
我还在插进人缝里面，看能不能接纳我。
特别好，听您聊的时候，我都能想象出那个画面来。刚刚您说到，就是您对我们校招其实人数没有限制。这个我确实也在咱们校招里面没有看到这个我们岗位招多少人。那除了这个呢，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我发现我们校招的一些咱们招聘启事上，好像有一些跟其他常规的公司招聘不太一样的点啊，所以我正好今天。在这借这个机会啊，问问你。
我特别愿意分享我们公司对我们人才的这种感想啊，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也希望就是彼此认同的人、彼此理解的人、彼此了解的人、彼此信任的人能走到一起，这是最重要的，一定是双向奔赴。
咱们招聘启事里边也让我看到就特别惊讶的一条，就是非常欢迎过往招聘中投递过简历的同学再次投递。这个我在任何一家特别是金融行业里边，因为我清楚知道我是券商出身的嘛，清楚知道我们行业里边越好的公司 他会越设置一个3个月或者6个月的锁定期嘛，就是你在这个期间你投过我的简历，
嗯，
我的校招也好，社招也好，
嗯，
啊，我最终没有录取，那么在这段时间你再投递都不会看的，所以咱们这个设置跟他们是相反的，我就特别好奇，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
对这个呢，其实我想我们想表达的是两个层次哈。第一个呢，这个里面呢，说是投递过的再次投递呢，它有两种，有一种是学生投递过，然后呢我们也给了他 offer， 但是他没来，没来的原因是跟他冲突了，或者是他后来权衡还是不来，这是第一种，对吧？就是学生投递过了，后来呢他又投递了。他当时拒绝了我们的 offer， 或者是啊又投递了，那这个我们也是欢迎的。第二种就是说，我们拒绝过了，他又投递了，我们还是会去认真的看他的简历，看来评估。为什么这样呢？我觉得很简单。第一种，他当时拒绝了全国，有可能是第一个他不了解，第二个他认为当时的那个他选择的更好，或者是各种原因，总归他没看上我们。然后呢，那我想他后来又投递了，那我认为他可能是多了一些了解，经过时间他发现，哎，也许我们这里也是一个不错的尝试，他愿意来。那我为什么不要呢？他第一次不了解我呀。他第一次不知道呀，他后来知道了，愿意再试一下，我当然愿意，因为这个你要包容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了解而错过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了解了愿意再试，为什么不给他机会呢？所以这个是从学生的角度，我觉得要包容学生有自己的一些选择和安排。第二个，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当时没有选择你，那我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的判断不是特别精准，不是特别正确，那我也不能保证我的评选的同事就那么精准，因为有的不是说所有的简历都到了最终级的评判的同事手里，那有可能我们的人力资源当时他看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的全面，那后来我们通过他对公司的了解，因为人力资源来的同事也是新同事嘛，他也融入全国没那么长时间，他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他也对公司更了解了，他就发现，哦，当时可能我可能不应该这么看啊，那就有可能他也不是很那个，我们都在是个新公司，新公司就意味着别人对我的不了解，也意味着我的同事对自己的公司有更好的了解，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都希望呢大家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多一些耐心，然后呢也就多一些机会，所以这样呢，我觉得我们也能够更慎重啊，也不辜负别人，我们彼此都不辜负吧。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不想因为这种形式上的东西那就错过一些啊，为什么不给别人机会？当然可能有的公司觉得特别特别多的简历或者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反正对于我来说我也收集千份简历，但是呢我们确实有我们自己的筛选的一些要求，但是这个要求会进化的呀，也会不断完善，还有我们做执行的同事也会有不断有更好的认知，所以呢我们也要适应大家的对这个东西的理解的深入，别学生对我们公司的理解和我们自己招聘的同事对公司的要求的理解，还有对这个学生的了解，这都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总归我觉得包容和耐心吧，然后让我们可能不会那么容易错过一些好的缘分，其实就这个意思。
就真的特别感人，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少有公司能考虑这个，就为年轻人去考虑这一方面，确实每个年轻人虽然他也很年轻，但他也有多一次选择的机会嘛。
嗯嗯、
啊、所以我也看到了我们的招聘里边还有一个第二志愿，这个其实也不是特别常见的，我想是不是也跟咱们想让大家年轻人有多一个选择的机会啊？这
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对，我们给了第二资源，为什么呢？年轻人其实我们不能假设他想的那么清楚，想的那么清楚，他就不是一个刚毕业还没有入职场的人了。没有入职场，我们都有过那个时代。试想，我们当时真的想的那么清楚吗？我们真的明白吗？你看，我第一份工作是中央音乐学院的美术园林老师。那当时我在想，那我一年以后我就换掉了，如果当时我有更多的机会选择，也许我不一定选择了他，当然我选择他我也无怨无悔啊，我也收获了很多，就是年轻就意味着你不是那么明确，你不是那么知道，你甚至有的人比你自己还知道你自己，这就是年轻的特点，我觉得我要尊重他的特点，这个就意味着呢学生还要愿意在你这里有不同的时间的尝试啊，当然也是我对学生的一个付出，就是我愿意给你不同的机会，因为这对彼此都是一种 commitment， 大家是一种投入啊，一种约定啊，我愿意你也愿意，那这也是不容易的，就是第一个你要尊重他可能就本来就不确定，第二个呢你确实呢就是想 让他得到足够的确认以后，就是我们都非常认真的对待这个事情。嗯，他是很认真的对待工作，我是很认真的对待他，对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真的这么对待了学生。我们有一个学生来，现在一个部门实习了一个多月，实习答辩的时候呢，不是特别满意，但是呢，我们就觉得他整个的素质、学习力其实不错的。那是不是他因为对这个职场的一些东西不是那么理解，所以呢做的不是很到位呢，还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就看他根据他的背景，就又问他你愿不愿意到另外一个板块尝试？哎，他也愿意。愿意，我们又让他尝试了两个月，因为两个月下来就觉得他特别好，成熟了很多。可能有的人是慢热型，他没有那么快就一下子进入了就表现得很好的状态。那有的人需要的时间多一点，哎，因为我觉得这个女孩挺非常好，那我们就第二次我们给了他这个机会，那他也愿意，那我们就试完了以后我们就把他留下来了。按照这个原则亲身经历了，就觉得没有错过。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我们是彼此都是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就是学生要愿意考虑两个志愿，我们愿意给，其实彼此都是一个愿意付出给你更多的时间，那就是彼此都是很重视。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蛮好的。而且很重要的是，尤其像我们作为一个新公司，学生也不是很了解，还有你他没有做过这个行业的话，他也不是很知道各个岗位到底是怎么样的。虽然有 JD job description， 但是你还是你做和你看见不一样，你要去理解他的特点，学生的特点，那你去适应他。
插一句，我看到了，就是我们好像也没有明确说，就是有实际相关实际经验的优先的这么一个。
对，这就是我又说到嘛，我们要求的是学习力，并不是要求你过去做了什么跟我现在的最高度相关，这个跟学习力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相信你有学习力，你来了，你要那点东西，你肯定能学会，而不是说，所以呢，你过去的实习经验跟我没关系，你离得我的是多远都不怕。但是呢，我要听的是你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跟我这个行业不相关没关系，那我要知道你的逻辑、你的感悟、你学到了什么啊，给你带来了什么，给你的生命留下了什么，那为什么你现在要来这里，那你要逻辑非常清晰，对吧？然后这个没有问题，你做没做过毫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将来能做什么，你通过学习你能成为什么，这才最重要的。所以你过去做过的那些事情让我看到感受到你有学习力，那我就愿意让你来尝试，然后你来尝试不就能看得见了吗？啊，当然前提是你也愿意来啊，我也愿意，我们彼此认同，双向奔赴了，那就挺好的。啊，所以这个跟我的学习力跟我的要求的那三个元素，你看这三个元素里面跟过往的经验没有关系，所以我也就不在意它，跟专业和你的实习经验都没有关系啊，那我当然就不写在里面，而我客观上我也不在意那个。
梁任总就是说到这些，就是看到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有一个，我觉得我们这个还写的要求比较明确的，就是希望孩子们能过来线下的实习。
是的，当时就是我们的小伙伴内部呢也提到过有一点点的争议啊，两个点，其实除了这个要线下实习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递交我们的申请的时候呢，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要填满那些信息表，还有你要写一篇文章，对吧？读后感，对吧？这个是我们可能比较有特点的两个点。两个点为什么呢？这都是同一个意思，我要知道我们彼此都 seriously，我们彼此都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第一个点，比如说我说你一定要填表，你一定要写文章，就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学生都海投。说实话，你说你要是找男朋友女朋友，你会去海投吗？那你到世纪佳缘去，对吧？你到世纪佳缘你也会去挑啊，你也不能海投啊，你不能说是个女生符合你的年龄你就投，是个男生符合你，你不会的吧？为什么你不会？因为你在意，这是你的一生的伴侣，你会很认真的对待他。那如果你对一个要找的工作你不认真的对待，我也不要啊。因为为什么？我认真对待你呀，所以我要看到你 make commitment， 你会愿意做了这么多来了解了我你才投我的，你真的是你了解了我你才愿意来选择我，那我才愿意给你机会。如果你什么，你就是为了一份工作，那对不起，我从来不要这样的人。你再优秀你也跟我无缘，我也跟你无缘，所以呢我要通过这个，你是有过了这些东西的。就像我们有一个实习生，那天我跟他面试的时候，他就说 他说我当时看到你们那个招聘那个广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点进去，一点进去，哇塞，好麻烦啊！他说，还又要填那么多信息，还要写篇文章。他说当时我犹豫了一下，我想，嗯，这个公司蛮有意思的，我还是进去看一下吧。他说我就花了一个晚上填完了，好几个小时填完了。然后呢，我就又加了你们的公众号。他说我又想，我既然进来了，那不行，我还得再了解一下。他就把文章都搜了一遍，然后我就选了一篇我最感兴趣的文章，读完了。他说因为这个文章跟我读过的书相关，然后呢，我就写了一篇。他说我觉得既然我坐到这里，我要认真写。行，他说我想想，我花了这么多劲，我得去看看你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样的。看完了，递了。他说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后来呢，我拿到了 offer。他说我们同学说你去哪里了？他说我去全国了。他说哦，就是那家又要填表又要写文章的公司。他说是的。他说我那时候就知道了，我的好多同学都止于那个地方了。那他说他来了，我说你看这就可能就是我们的缘分吧。他说所以我现在我挺满意的，我想我幸好我做了这件事情啊。那你想，你认真的对待了我，我不希望你就是说为了一份工作找一个公司，因为我会认真对待每一个来的人，我浪费不起，我也希望别人同样重视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一定要线下呢？我们同事也说要写文章啊填表的时候，我们同事说那人总会有很多人不投。我说你为什么要那些？我说那又怎么了？他说那就我们到时候的招的简历的数据会很少。我说然后呢？那又怎么了？他说那别人很多。我说然后呢？然后他们就没说了。我说你要那些海投的简历干什么？那是充斥数字的。我说我就是要把所有的这些都给 screen out， 都要把它挑出来，我就是不要这些，我正好就是不要。我说如果你能够收100份简历，你跟我挑到20个优秀的人，太牛了，这说明你是一个最高效的一个那个。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去对待那些不认真对待我的人，所以我们的简历是没有那么多，但是也不少啊，说明还是有很多学生非常认真的，就非常好。然后这就是一个，所以当时我们小伙伴我还是这个我坚持了一定要啊。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他们说哎呀，线下因为现在疫情啊，很多都线下来不了。我说线下来不了就等疫情有机会的时候，放开的时候要来。我说你会在网上谈个恋爱就结婚，在网上领个证吗？我说因为我们真的全国对待每一个加入的人都是想以一辈子带的，虽然也许将来我们不一定走到白头偕老，但是我至少初心是这样的。我连初心都没有，我能走多远？我能怎么对待你？你想过没有？我说所以我总要见一面吧。还有一个，你要去的公司你看都不看一下，你人都不看一下，公司也不看一下，你就去，你有多重视我也怀疑。那我们要同等的重视，我们因为是彼此选择，我也希望你不要选错地儿。也许你并不想来一个独门独院的新公司，那你想去那些高楼大厦的，那很好呀，很繁华很热闹，那挺好的。每个人都有各取所需，各有所喜好，对吧？投其所好嘛。那我没办法，我必须要知道你是确定的愿意来，而我也确定了你愿意来，你也确定我愿意，我们俩确定了咱俩就一起走。这至少你能够走得远一些吧，你说呢？你至少避免了那些一来哦是这样的地方啊，那我早知道我就不来了，一来哦这个氛围啊早知道我不来了。那你想想你避免这种错误吧，这个你既害了学生也害了公司，那从学生来说你害了自己也害了公司，那何必呢？如果是一个美好的东西不怕等的，好东西好事多磨嘛，我们都可以等一等。如果你等不及，那就说明我们缘分没到，那也祝福你，对吧？所以这点我也很坚持，我想见过，我们都见过啊，我也希望你是见过我了才定的，而不是因为只是为了要一份工作，对吧？所以这个呢我也很坚持，就是因为我在意，我重视，我认真，我看得很远很远，我想着跟你一辈子，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是说我不在意现在的疫情啊什么的，就是因为我太在意每一个人，每一次彼此的投入，我希望他开花结果，所以我会就是要用这种方式让彼此都定下来，就是你足够了解了啊，内内外外你了解了。所以面试的时候我也会问说你了解过我们吗？你了解什么？你跟我说说。我在美国芝加哥商学院实习的时候，我去Johnson & Johnson实习，然后呢去面试，他们把我飞过去，一天有6个人见我，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6点，6个人见我，每个人都是1个多小时。然后最后一个人是那个 CFO 跟我面试，他面试我的时候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our company？ 我愣了一下，我就说 as much as I can， 他说 tell me， 我就跟他讲啊，我通过哪些哪些哪些，我确实做了足够的功课去的。后来他说，你是我见过的对我们公司做了最系统最深入了解的，说明你有非常严肃的兴趣对我们公司，所以他说我觉得你可以，至少你没办法判断到别的，至少你这个你可以知道吧，他愿意为了你投入了多少，那至少这也是一种证明吧，你总要找到一些东西，你总是了解过我对吧。所以我确实会问这些问题啊，因为我以前从来不告诉别人我会问这些问题，但我确实会问啊。那而且问的基本上对这个不满意的我基本上不会给 offer 的，因为你都不了解我，你坐在我对面来干什么来了，你再优秀也跟我无缘无关啊，对吧？
对，
你根本不想了解我，那你来干嘛呢？你为什么来呢？逻辑不通对吧？
明白。
所以你千万别说你谈恋爱你说有一见钟情，但一见钟情也是用余生来了解的对吧，但是一见钟情大抵要不然就是外貌，他的能够幸福的指数和你经过了解以后就大抵这个比例这个概率还是不一样的，那只是一种奇特的缘分。可是作为一个机构招人，他不能靠一个种奇特的缘分呢，是吧？
对。
所以我就只能忍心放弃那些奇特的缘分，而找一种可预测的可靠谱的一个概率来挑选人，是吧？
对，林总听您说，无论是前面那些咱们考察的这个学习力啊、勤奋啊，那还是后边咱们说到的，其实我们感觉，就我的听完的感受啊，就是我们每一项考察，无论是正面的也好，还是啊其他去做筛选的也好，都是在考察年轻人背后的一些东西，他的学习力、他的认真程度啊。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其实对的，你说的对啊，大林老师，每个公司都会说以人为本。你怎么叫以人为本？你告诉我，你以人为本，你重视他，你怎么重视的？不是你给多少奖金你就重视他了，那你怎么重视？你从挑选他的时候，你从培养他的时候，你从了解他，你重视他，你和他在一起。就像我的实习生，我的实习生进来的都是由我的创始合伙人都要面试的，我的实习生答辩一定有创始合伙人要来听他的答辩，然后实习生答辩结束了以后我们发 offer。 所以你想想，为什么我当时我的实习生答辩的时候，我召集了所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我带着大家一起来听，听的时候有个别同事在看手机，我非常严肃的批评的，那也是部门领导，我说实习生在那里认真的汇报你们在看手机，我说那你怎么叫重视他们啊，那就是做样子的，人家用一两个月实习的精心准备的汇报，你们就这里看手机就听着，这叫以人为本，这叫你重视他，你这是做样子，你提不出问题来，你既指不出来他的好，又指不出来他的不好，又指不出他的改进的地方，你叫认真吗？你叫在答辩吗？你这样听，你不如不听，你就出去。我就这么批评的，当着所有的人批评的，当着实习生批评的那些人。所以从此以后所有的实习生答辩，每个人都认真听，每个人都认真问问题，接受这个。你不能说你以人为本啊，你重视人，你怎么重视的？这些都是点点滴滴，所有的重视它是尽在你的点点滴滴中的，你每一个点你都重视它，你重视他的参与，重视他的培养，重视他的感受，重视他的认可，你重视他的成长和进步，那你才叫重视他呀，最终这才叫以人为本，否则以人为本就是四个字啥都不是，对吧？所以我就这么批评的。所以后来我们同事都知道公司是很认真的，什么东西如果上面的嘉宾，我们全国无线对话在分享的时候，上面有人拿着电脑在干嘛的，后来我就说所有人都不许带电脑，不要看手机，嘉宾在这里认真分享，你们认真学习，这是给你们的学习机会，多么难得呀。你知道清华大学的商学院的老师都跟我说，因为我上 EMBA， 老师就是说你们的小伙伴就等于每一个人都上了一个商学院，他说因为我们商学院也不会就请这些人来讲，还请不到这么多，还不可能一个人能听这么多，对吧？他说你看你们好啊，那听这么多，那昨天那个实习生就说过，他说任总我实习一个月听了五场，他说我觉得特别好的，我在想我如果听在这里一年的话我得听多少场，一年得听50多场啊，然后呢我要是10年我听500多场那怎么得了，他说那我将来会怎么样，他说我都不敢想象。这个小孩让我特别感动，我说是的，我说我远不只是一个商学院，商学院你去上完了你就走了，你就是学完了，在我这里你学了，你探讨了，你践行了，你创造了，你分享了，你还要什么？所以它远不是 more than business school right。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就是要这样，因为我们全国就是一所学校，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家庭，一所学校，一支军队，为什么？家庭我们像家人一样温暖信任， 扶持相互，那学校就是要一起永远一起学习。那军队是什么呢？这个行业难而正确的事情要坚持，特别特别难，要坚持做。所以我们要像军人一样去坚持做自己认为难而正确的事情，不折不扣的去做难而正确的事情，这个是要有的。这种精神，这种执行的力量，这种坚持的力量，这需要像军人一样的去做到，不折不扣的做到。你不能说就牺牲掉自己的价值观，牺牲掉自己的东西啊，就不断的 trade off 啊，差不多就行了，那不行。所以我们是一个家庭，一所学校，一支军队，就这个意思。所以日常大家看到的就特别像一所学校，大家都在学习。所以我们内部彼此都是叫老师，那些领导他们级别高的人一点的同事下面的无非就叫你老师，你来得早你无非就是我的老师，也谈不上老师，其实都是领导，无非就是人家被你找来，希望你很快成为老师，因为你很快也会带人的。然后最后彼此是老师，我们也彼此教大家做老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像我们来的资深的同事，非常专业的同事，那我也叫他老师。所以因为我们三人行必有我师，在这里真是这样的，至少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是任总今天还有花了很大的时间给我们讲解全国的对于人才的这个啊希望想要什么人，我听了真的感触特别深。但我觉得任总特别喜欢年轻人，我也想要把今天聊的内容让更多的年轻人听到，因为确实孩子们现在就业的压力其实挺大的，他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主动的去寻找，一定是我们公司先给机会让孩子们看到，然后他们自然就能有时间，或者说能看到这些，挑选出自己喜欢的。所以呢，特别感谢任总今天的这个分享了那么多啊！就别说他们年轻人，我听着都收获很大。我相信他们年轻人很多听着也收获很大。因为我真的在行业里头，我也工作了有段时间了啊，我确实很少遇到像任总就是刚刚跟我讲述的那些真正的很多，因为不需要听您讲，很多您说的都是我们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是
践行
了。是的，是的，我说的都是我们做的啊、都是做过来的，而且正在做，还会一直做的。
是，
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力老师。就是我平常确实不接受其他的，就是相关的啊这种交流的。但是呢，你说是给学生啊，给那些年轻人交流，我觉得我还挺愿意的，因为我也自己在他们的阶段过，我们也都曾经是学生。我们也都曾经面临毕业的时候，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当时也是因为很多人帮助了我们，所以成就了我们很多。那如果今天能，但凡能做一点对年轻人有益的事，或者是说给他们一种一类建议，我就觉得让他们能听到不同的声音，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我也会非常乐意啊，就是大力老师，你做的很多也都是就是跟年轻人对话啊和交流，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未来的希望真的是在年轻人，我们要相信他们，也要鼓励他们，也要帮助他们，更要跟他们在一起，所以让他们引领我们，那我们就有希望了。所以我觉得全国在这一点上一定是年轻人带我们飞，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咱们全国。